凤姐不畏勤劳，天天每一天都是卯正二刻就过来点卯理事，然后独自在抱下内起坐，不跟众妯娌合群。就是这个家族有很多的女性家眷，那这些女性家眷以前王夫人、邢夫人啊什么，他们都是挤在一堆的嘛。你看到王熙凤真是鹤立鸡群，她就不跟这些女眷在一起了，她自己就单独在抱下里面处理公事，啊，处理公事那种，感觉。那便有堂客来往，就是有祭吊的这些男客来，她也不迎会，她也不去迎接，因为她有公事在身。好，下面你可以看到，这是文学的写法了，因为一直到现在你都觉得它有一点是公事公办，公事公办。下面它必须用文学的写法，让你感觉到有这个比较真正的事情在发生啊。所以他说，这一日是五七的正五日，就是第五七是重要的七啊。我们说头七、二七、三七、四七、五七。七七，七七当然是更重要，头七跟七七一般都是认为最重要，中间大概夹着最重要就是五七了。所以五七的正五日，那应福生开方破狱啊，就表示说已经到了五七了，所以这个亡魂在地狱受苦也到了一个程度，超度可以快要完成了，到五七的时候就是要破狱了，把牢这个地狱破掉，然后可以传灯照王、参阎君、居都鬼、延请地藏王。地藏王、地藏菩萨是超度亡魂的啊，就是地狱不空，誓不成佛的，所以地藏王是超度亡魂的一个菩萨。开金桥，金桥是表示为善者铺的桥，就是通往死亡的路上，只有得到超度的善良的灵魂才会过金桥啊，所以叫开金桥，引床幡。那床幡都是两种，上面有宝珠跟花，然后底下是布做的旗子。那么这个东西都是引路的，可能大家在中国美术史里面会看到那个敦煌很多引路菩萨手上拿的就是床幡。那床幡是表示这个亡魂已经要超度到极乐世界的时候，有特别引路的菩萨手上拿的东西叫床跟幡。那床是比较圆形的啊，比较圆形，幡是长条的，长条。现在我们在庙里面大部分看到是幡，长条的幡，床看的比较不多。有时候你会看到南部的那个最有名的大庙里面，大法师出来后面就有一个拿一个东西，那个是床，就是圆形的，有点像华盖，啊，有点像华盖那个东西。所以床跟幡基本上都是印度传进来的某一种东西。那么这个时候他就用在亡者的这个超度的事情上。然后除了和尚以外，道士们也服章身表，就开始用很多文字的章表去朝三清。三清是所谓的道家认为天上的三界的玉帝，就叫三清。叩玉帝，禅僧们行香放焰口，和尚们就行香放烟口。烟口这个字其实我们现在还会用到，就是所有的恶鬼在这个时候会被放出来，然后也同样跟亡者一起接受超度，这个叫做焰口啊，就是用饮食来满足恶鬼啊，恶鬼的这个超度叫做焰口。那么这个其实有点佛教的典故，就佛教说有一种亡魂在地狱里受苦，这个苦是所有的食物到口边的时候就化成了火炭，没有办法吃下去，就是其实是地狱里面的一种惩罚，就是你生前作恶以后在地狱里面受一种苦，这个苦是所有可以吃的东西一到口边就变成了炭火，叫做焰口啊，就是烧的你根本吃不下去，所以最后就是一直在恶鬼地狱里面受苦的。那么所谓的这个放焰口，有一点是说超度了恶鬼。那台湾比如说我们现在还保有像放水灯，也是对于恶鬼的超度，是水里面的亡魂的超度，这些都是其实都是佛教的一些典故啊。慢慢大家对这个不太了解，可是在民间也都还保有这些字眼啊，放焰口，只是已经不太懂它最早的焰口这两个字的来源，就是火焰之口啊，就所有的食物到口就变成炭火，然后无法吞咽的这种惩罚。印度的佛教其实早期有很多蛮恐怖的描绘的东西，那民间后来这些东西比较不了解 啊，必须了解。其实，在讲地狱的惩罚这一类的东西，铁围山啊，什么这一类，这个都不是中国原来民间有的东西啊，都是佛教传进来以后，慢慢被接受，然后又拜水秤啊，那水秤就是我们刚刚讲放水灯这一类的东西，就是水中的亡魂去超度。水中亡魂，那有13众的尼僧、尼姑、和尚搭绣鞋、踏红鞋，在灵前点诵接引诸咒，十分热闹。那么这里面当然是说，五七已经做到了一个最热闹的状况，所以整个丧礼就越来越繁忙了。那么借这个背景来说明，凤姐在这么繁忙的状况里面，她自己介入的那个情况，所以一方面写凤姐刚分配事情，然后一方面就写到说这个丧礼越办越热闹，越人来越多，越来越多。那凤姐知道这一天是五七的正午日，所以她知道这一天特别忙，所以进入到一个高潮，再回来写说凤姐必知今日人客不少，啊，人客不少，在家中歇宿一夜，然后到了银正。啊，银正应该是大概4-5点的时候，早上4点多5点的时候，他就起来了啊，这么早就起来，平儿就请他起来梳洗、梳头发、洗脸、化妆、收拾完备，然后更衣灌手啊，所以又换衣服、洗了手，吃了2口奶子糖、羹米粥，吃了一点早餐，漱完口已是卯正二刻。他就要赶过去，赶快去点名了。好，所以这里面描写了凤姐有一天，就是他说，如果说凤姐每天都这样，其实这个文学也没什么好看了。可他会挑出其中最忙的那一天，他挑出那一天来，好像举例一样，让你看到凤姐比较具体的生活的状况。所以从他早上起来梳洗、吃早饭、过去点名，就开始描写啊。所以你可以看到，从凤姐必知今日人客不少，在家中歇宿一夜，到银正，平儿便请起来梳洗，收拾完毕，更衣灌手，吃了2口奶子糖、羹米粥，漱口已毕，已是卯正二刻。啊，短短的几句，凤姐那一天早上特别严格的要求自己能够把事情做好的那个情况就写出来啊，这是我们刚刚提到的文学的写法，就是不琐碎，所以他就特别提出了一个例子来看。好，他到的时候，来旺媳妇已经率领诸人伺候已久。你看到这个宁国府从杂乱无章、乱七八糟到开始有一点像样子了，就是凤姐到的时候，大家已经到蛮久了，就在那边等着，这才是规矩嘛。就是你哪里有总经理到了，还在那边等等员工的，那所以你可以看到说，他已经危重令行到了，大家都有自己有了一个规矩啊，该上班的时候也就上班了。